毛泽东终于等来了说话的机会。午饭后没有休息，参加会议的人又上了楼。毛泽东这次是和彭德怀一起上的楼。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接到周恩来的开会通知后，向军团参谋长邓平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交代了工作，就匆匆往遵义赶。到了遵义，已是吃午饭的时候了。彭德怀一进院子，就听到人们在议论早上的会，听说张闻天在会上批评的矛头直指博古、李德，还特别批评了广昌战斗，心中立刻感到一阵痛快。广昌战斗，三军团损失最大。他对瞎指挥的李德憋了一肚子的意见。博古通知他到瑞金去开会的时候，他把一套旧军装打在包裹里，做好了到军事法庭受审的准备，同时也做好了同博古、李德理论一场的准备。在瑞金，他淋漓尽致地批评了李德指挥上的错误，说他指挥战争完全不从苏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只是个图上作业的战术家。说到广昌惨败，动了火，骂他是宰卖野田不心疼。李德进入中央苏区后，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感到丢了面子，指着彭德怀的鼻子呵斥说，他是因为没有继任中革军委副主席而向他寻报复。彭德怀气得大骂李德无耻。广昌战斗至今虽然已经过去了七八个月，但失败的阴影至今在彭大将军的心头未能散去。吃完饭后，他找到了毛泽东，说他下午也想在会上说一说。
好，好，
你这个在第一线指挥打仗的最有发言权。毛泽东鼓励彭德怀说，好让我们的那位顾问先生也受受教育，以前我们这些人总是听他的，今天也让他来听听我们的。问题是他的那一套不行，总打败仗。彭德怀直率地说，那就把我们的一套交给他。毛泽东说，毛泽东、彭德怀和站在旁边的杨尚昆都笑了。下午的会人来得很齐，没有一个迟到的。上午开了半天会，座位就大体坐定了。李德依然坐在靠门的地方，彭德怀、杨尚昆在门的另一边找了两个空位子坐下了。博古宣布开会后，毛泽东第一个要求发言。我完全同意洛甫同志上午的那个发言，而不赞成博古同志对五次围剿以来军事工作所做的总结。毛泽东说的开门见山，屋里的人把目光都投向了毛泽东，连博古也把头从记事本上抬了起来。毛泽东缓缓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又吐出来。在一片寂静中，毛泽东用浓重的湘潭口音说道，下棋的人有一句话叫一招不慎全盘皆输，乃是说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招，下棋如此，打仗也是如此。李德让伍修权把毛泽东说的这句话翻给他后，好像没有理解似的翻了翻眼珠。那么我们由于哪一招不慎而导致输掉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呢？毛泽东以他惯用的反问方式提出了问题。在座的人都屏声敛气，静静地看着毛泽东，他们知道 毛泽东就要开始长篇大论了。毛泽东的桌前也摆着几张纸，但那不是提纲，是前面几个人发言时他随手记下的。有他认为是错误，需要加以批驳的，有他认为正确，可以在自己发言时引用的，但他一讲起来却很少看他们。毛泽东的话引起了一阵小声的议论，在座的眼睛里同时放出了亮光，表示出赞许的意思。显然，他的高屋建瓴的概括是准确的。红军就是这样一步一步陷入目前这样的危险境地的。李德一支烟吸完了，又接上一支，阴沉着脸。当伍修权把毛泽东的话翻译给他听时，他像受到震动似的把脸转向了毛泽东。毛泽东等会场渐渐静下来以后，又说：“博古同志，把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片面地归结为敌人力量的强大，这是欠公道的。当然，敌人强大，我们弱小，这是个客观存在，但我们不能以此来解脱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说到这儿，看了一眼桌上的那几张纸。博古同志将敌我力量反复做了比较，我们也可以拿第五次围剿同前四次围剿比较一下。第一次反围剿时，敌军有10万，红军是4万，兵力相比是 2.5:1。第二次反围剿时，敌军20万，红军4万，是5:1。第三次反围剿到第五次反围剿，敌我力量更加悬殊，兵力之比都是10:1。第三次反围剿时，敌人30万，我3万。第四、第五两次反围剿，敌人都是50万，红军都是5万。为什么前四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胜利？为什么前两个10:1都顶住了，而独独第五次围剿顶不住了呢？大概简单的用敌强我弱这么一句话是解释不了的。再拿中国战史来说，以弱胜强的战例也很多，如楚汉成皋之战、西汉昆阳之战、元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夷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毛泽东广征博引，分析的有理有据，满屋的人都听得聚精会神，大气不出一声。他在讲话中还不断地用土话俚语打着比方，如当谈到与敌人堡垒对堡垒拼消耗时，毛泽东形象地称之为乞丐与龙王比堡；谈到突围以来的逃跑主义时，比喻成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他幽默的谈吐不断被一阵阵开朗的笑声所打断，连李德的翻译伍修权也被毛泽东的讲话吸引了，忘记了翻译。李德看见大家在笑，有时候问伍修权：“毛在讲什么？”他就简单的翻了一下，李德便似懂非懂的眨着眼睛，然后继续吸他的烟。毛泽东在讲到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时说：“彭德怀同志说，我们的军事顾问同志是地图上的专家，话虽刻薄，但基本正确，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要知道， 路是要靠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这也是自然规律。我们一些张口闭口马克思主义的同志，在很多时候恰恰忘了这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因此吃了大亏。毛泽东的话又引起了一阵笑声，趁大家笑的时候，他又点上一支烟，有滋有味地吸了两口。等笑声落下去后，又接着说，那些起劲儿地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指责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的东西没有任何正确性，只是游击队使用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经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些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毛泽东一口气把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斗争分析得透透彻彻。与前面几个人的讲话不同，他的讲话是在一片掌声和欢呼声中结束的。他的这番发言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比前面任何一个人的讲话都长。毛泽东有理有据的发言切中了博古、李德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要害，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为开好遵义会议定下了基调。毛泽东发言完后，一直躺在堂堂椅上的王稼祥立即要求发言。王稼祥伤口复发，正发着高烧，本来周恩来让他休息，但他还是坚持着坐担架来到了会场。王稼祥在堂堂椅上欠了欠身子，努力想坐起来，由于伤口疼痛，头上立刻沁出了一层汗珠。周恩来朝他挥挥手，意思让他躺下说，你就躺着说吧。坐在旁边的毛泽东也扶着他的胳膊说。王稼祥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他发言很短，但极有分量。他的发言给人印象最深的有三点。第一，完全拥护毛泽东发言中的观点。第二，由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错误，已无法继续对红军施实指挥。第三，为了扭转当前不利局面，提议请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部队。毛泽东后来对带病参加会议的王稼祥给予了高度评价，说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之后又是张闻天发言，由于早上他已在副报告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所以他这次的发言也不长，属表态性的，坚决支持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接下来发言的是朱德，处事平和的朱总司令 自打从江西出来后，一路忍着，现在也终于按耐不住了，声色俱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他质问李德，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最后他愤愤地说，临时中央排挤了毛泽东，一切交给外国顾问去管，弄得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又一次发言，又一次诚恳做了自我批评，表示完全支持毛泽东对临时中央军事错误的批判。最后他慷慨激昂地说，只有改变错误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有希望。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应和。几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发出重磅炮弹后，红军将领开始发言。聂荣臻说，上面几位同志提到改变领导的问题，我很赞成。华夫不按战场规律办事，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位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都不过问的事儿，他都横加干涉。我们各级指挥员的手脚被捆得紧紧的，这个样子还能打胜仗吗？刘伯承说，华夫同志粗暴专横，指挥错了还听不得别人的意见，动不动就给人扣上一顶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彭德怀火气最大，广昌战斗旧话重提，湘江之战噩梦重温，又一次喊出宰卖爷田心不疼，呼吁不能再拖了，应该立即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人们接连不断的发言，像火力强大的集束炮弹。博古情绪十分低沉，一会儿用愁绪绵长的目光看看这个那个，一会儿悻悻地埋头记笔记，基本没有反驳大家。李德则为自己辩护过几次，他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只强调他作为一个军事顾问，只是把他的意见提了出来，他自己并没有决定什么，这自然不是事实，而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不过这时他已经理不直气不壮了。会议开到后来，翻译伍修权也累了，不再认真地翻译，偶尔翻上一句两句。李德听了以后，有时显得木然，有时显得恼怒，有时则显得无可奈何。其余的大部分时间，李德都在大口大口地吸烟。会议开到后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几乎成了压倒一切的呼声。林彪自始至终没有发言，这位从井冈山时期就追随毛泽东的年轻将军的缄默，几乎使所有与会的人都感到意外。在一片热烈拥护毛泽东的声浪中，还出现了一个不和谐音。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是正确的。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彭德怀等同志发言中对博古、华夫两同志的指责是偏激的。大家一看，发言的人是六届五中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凯丰。凯丰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同王明、博古同属米夫派，在瑞金他就是极力诋毁毛泽东为山沟里马克思主义的洋房子先生之一。 这次会议开始之前，他就四处游说，要大家在会上支持博古，找到正在羊角伤的聂荣臻。一谈就是半天，遭到聂荣臻的坚决反对。后来他向博古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让毛泽东出来领导，他懂得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凯丰尖刻地问，空气里有了一些火药味儿。毛泽东淡淡一笑，慢慢吐出一口烟。请问凯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吗？孙子兵法有几章几篇？凯丰张了张嘴，无言以对。会场上发出一阵轻松的笑声，紧张气氛顿时消逝了。马列主义是革命经典，孙子兵法是军事经典，都是财富，都是宝贝呀。军事规律，中外皆然。我们能学外国的，为什么不能学老祖宗的呢？毛泽东不温不怒，慢慢地说。李德从毛泽东和凯丰的表情上似乎觉察出了什么，他用俄语问伍修权，他们在说什么？伍修权听得正专注，搪塞说，在说一个古代人。李德莫名其妙地摇摇头。如果凯丰同志没有读过孙子兵法，我劝你还是读一读。当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想你一定会收益不小。毛泽东机智地结束了自己的话。会议第一天，斗争的双方都亮出了自己的牌。当夜幕笼罩了房间的色彩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首脑们走出了百公馆二楼那间烟雾缭绕的屋子。1935年1月15日，对于中国大地上这个在野战的武装集团来说，一个新的纪元开始了。